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再次主日平安，平安。今天是我们合堂敬拜的日子，大人小孩，我们合堂敬拜，我们共同来领受神的祝福，聆听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特别特别的信息，有关智慧。大家想得智慧吗？你们是智慧人吗？是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知道智慧人的就是有智慧的。好，你们知道如何得智慧吗？怎么得智慧？首先我们可以从神得智慧。我们所敬拜的神，我们所信的神是智慧的神。那么这位智慧的神是赐智慧的，他赐智慧。首先智慧是从这位智慧的神而来的，其次智慧也可以从人来。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朋友，家人，老师都有智慧，只要我们谦卑谦虚，我们都可以学到智慧。第三，智慧从神的创造，从万物，从宇宙万物，从一朵花，一棵草，从动物，从星星月亮，里面都隐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。有没有想过，在天地万物之间有很多很多智慧隐藏在当中。有一门学问叫仿生学 Bionics， 对吧？日文叫做什么？谁他以 Kogaki Kogaki 是吧？就是仿造，不管是动物植物，其中的智慧，我们可以造出一些东西来。比如说直升机，直升机是很像蜻蜓的，所以人不要骄傲，直升机是我们造出来。实际上他们看到蜻蜓才会想到，哦，有这种可能性。今天我就要从旧约圣经箴言的第30章24到28节来分享小东西、小动物、大智慧。有没有人听过这段经文的信息？小东西大智慧，小东西大智慧。我承认这篇信息不好讲，这么讲，哎呀，这个信息怎么讲？很抽象，有点难，不好讲，确实不好讲。我昨天又准备到很晚，但是我知道智慧真的从神而来。当我预备的时候，神就赐给我很多智慧。讲智慧要有智慧才可以，而这个讲智慧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。智慧跟聪明不一样。哎，你们知道聪明跟智慧有区别吗？有啥区别？聪明可能是天生的，你们可能父母很聪明，都是博士，你们觉得我很聪明啊，我也会读书，这是聪明。聪明可以从父母天生而来，聪明也可以积累，在学校学习学习，很聪明很聪明，很会读书，对吧？智慧不一样，智慧不一定靠积累，你可能很聪明，但是你不一定有智慧。聪明靠积累，智慧很难积累，智慧可能一刹那神就会给你。像我昨天预备，我这段时间预备，原来没有的我有了。等一下我会讲一个例子，人会突然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整个生命被改变。这是你一生在学习学习学习，从博士到博士后，你生命没有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。这是聪明跟智慧的区别。所以我们刚才唱感谢神，因为他是明天的盼望，这里面就有智慧。首先第一样小东西是蚂蚁。蚂蚁是很有智慧的，他们会搭桥，看见没？哎，你们想蚂蚁有什么智慧吗？我给你看一下显微镜下的蚂蚁啊，是这个嘴脸，哈哈，厉害吧？有点恐怖吧？这是高倍的显微镜所看出来。那你们想研究生物学的、仿生学的，有机会去看一看小动物的嘴脸啊，它们到底长啥样子，在里面看一看，会不会想不想看？不想看。有的人很想看的啊，包括植物啊，看的这个叶子里面到底长得啥样子。这是蚂蚁，蚂蚁有什么智慧呢？那这节经文讲，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。 蚂蚁是很小的一种生物啊，就你最小的孩子，你这个婴儿一样，这个脚稍微一踏蚂蚁就死了，很软弱的，对吧？你半个指头稍微抹一下它就没了，就倒下去了，这个腿就断了，它是非常无力的。这里有个转折，雀，哎，日文怎么讲？雀，嘎 ，demo， 是个是，还有啥？托卡如嘎，他担心，他担心，这些都是一个转折，雀是个转折。等一下，我们看到每一样小动物都有一个嘎，是个是这样一个转折，这个转折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讲，我们今天讲，哎呀，今天这个屋子并不大，但是却有很多人在这里敬拜。你们小朋友虽然年纪小，却能听懂牧师的讲道，却是一个转折，非常重要的转折。那这里讲蚂蚁是无力之辈，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。却，我原来不知道蚂蚁在夏天那么忙碌啊！你看蚂蚁一直爬爬爬爬爬爬，到处都有。哎，日本好像没大有蚂蚁啊，是不是太干净了？我在这儿没有怎么看到蚂蚁，在我们那头，北美啊，美国、加拿大，我们家门口夏天的时候都有蚂蚁拱出来的一些土，一看有那土拱出来，我就知道，哎呦，坏了，蚂蚁在那做窝了。一般都在夏天，春天也会有，秋天就没有了。秋天那连土都没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原来不知道蚂蚁为什么夏天那么忙碌，把土都拱出来了。但是后来我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们在夏天预备粮食，夏天在预备粮食。给你看一下，这是我在非洲赞比亚拍的图片，这是蚂蚁包啊，大概有大半人高，这是真的蚂蚁堆啊。夏天的时候，看这个影子吗？这是我用手机在拍的时候一个影子，那是我。这很难想象的，这么大一个蚂蚁包，他们在预备食物，因为把里面的土拱出来以后才可以把食物装进去，对吧？其实蚂蚁的寿命并不长，从几个月到一年，最长可能两年，蚁王可能会长一点，一般大概就一年。那么你想，从夏天到冬天，春天到冬天，可能一些蚂蚁都活不了那么久。但为什么在这么短的寿命当中，在夏天要为冬天、为未来预备呢？为什么？这是蚂蚁的智慧，这是蚂蚁的智慧。如果一只小蚂蚁问大蚂蚁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夏天这么辛苦干什么？反正这个，你看我也活不得，冬天没来我可能就死了。为什么这么忙碌？为什么这么辛苦？为什么要拱土？为什么要出去找吃的？要把它拉进来？”大蚂蚁怎么回答？然后我们要活命啊，为将来预备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？我们为什么要读书？我们为什么要早晨起来敬拜？你们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，我为什么要读书？我为什么要挣钱？我为什么要结婚？我为什么要出国等等，很多为什么。作为基督徒了还加一层，不行，今天还要敬拜，不能睡懒觉。有没有问过这些为什么？问过吗？你们都很乖，从来没问过。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为什么吗？爸爸妈妈怎么回答你们？如果你们问了，他们说啥？啊，就是听话就行了啊，就这样。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，没有道理的。其实有道理的，是有智慧的。因为从蚂蚁的智慧，我们知道今天要为明天预备，夏天为冬天预备。有粮食的时候要为没有粮食的时候预备，顺利的时候要为不顺利时候预备。这是蚂蚁的智慧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还有一点，今生要为永生预备。我们是有永生的人，这是大家应该给的答案。那预备容易吗？蚂蚁挖洞容易吗？把土都拱出来，你好不容易拉了一片大食物来，然后又进不去，对吧？怎么办？进不到那个洞口，你要把这个食物再把它弄小一点，对吧？或者洞挖大一点，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，不容易。然后土挖出很多的话暴露了， 还有人来灌水，对不对？我也灌过水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这两年我跟师母来日本，来福冈，我们在这里带领大家做宣教的工作。我认为我在预备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我们是在这里做蚂蚁的预备的工作。我跟师母都是蚂蚁，我们在这里做了两年蚂蚁夏天预备的工作。有没有想到我跟师母是小蚂蚁，我们在这里挖土备粮，为未来，为将来，为大家预备。那我们挖的土是什么土呢？是人心里面的土，包括日本人。预备人心接受什么样的食物？永生的食物，耶稣的食物，神的话语，基督宝血，圣灵重生，这是我们要带到人心里面的食物，也是你们都需要。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夏天冬天，夏天是丰富的，夏天是高兴的，夏天是有很多机会，但冬天不行。冬天天冷了，下雪了，刮风了，出不去了，没吃的了。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夏天跟冬天组成的啊。你们现在年轻啊，你们现在健康，是你们人生的夏天。但你看我们这些老年人啊，或者你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以后会怎么样？有挑战吗？哎呀，我今天腰痛了，明天腿痛，对吧？有没有听到爸爸妈妈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不行了，我坐不动了，儿啊，你赶紧帮我搬一下吧？”有没有这样的？没有，都是你爸爸妈妈在搬啊。哎呀，那你爸妈身体还不错，我保证有一天你爸爸妈妈坐不动了，搬不动了，哎呀，女儿啊，儿啊，赶紧帮我弄一点啥吧。那是我们人生的冬天，我们人生的冬天，有一天我们都会经历。那蚂蚁的智慧就是在我们人生的夏天为冬天预备，在有的时候为没有的预备，在健康的时候为疾病的时候预备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未来的挑战。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啊，我们所有人基本上讲，我们不是在夏天就是在冬天。年轻人可能都在夏天啊，你们现在很健康，没有生病，但是你知道生病的人，包括你爸爸妈妈现在有病的，都是在冬天。有一天你们也会，有一天也会。那我们在健康的时候，我们要为未来所预备，为不健康的时候预备。所以你要锻炼身体，你要早起，所以你以后才少生病，不生病。你要祷告，你要信神呢，对吧？这是我们为未来的预备。其实对未来的预备其实很不容易的啊。你说我现在为未来预备，未来是未知的嘛，不知道嘛，那我怎么未来预备呢？这是很挑战的。其实我跟师母也一样，你知道我们在二月底啊，我们来这儿一年多了，二月底我们会离开福冈，我们回到加拿大美国去。那你说我们回去做啥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做什么事情，去什么教会，在哪里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那你说我们走了以后教会怎么样，教会怎么样，下面牧师怎么样，谁来怎么带领，有人没人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相信你们也不完全知道，就是牧师也不完全知道，不完全知道。但是我刚才讲过，夏天为冬天预备，现在为未来预备。过去一年我跟师母已经在这里像两只蚂蚁为大家预备了。我相信不管未来有多么未知，未来有多么挑战，如果我们已经为未来预备好了，没有问题。阿们。如果我们今天预备好了，我们对未来即使未知的也是没有问题的，也是有希望的。你可以讲，看吧，来吧，困难未知，这里有很多的我们人生的挑战，对吧？骄傲、懒惰、疾病、自怜、怀疑、侥幸，我们都要预备战胜这些，对吧？就预备，来来来来来，我预备好了就可以来了吗？这是蚂蚁的智慧吗？预备吗？预备吗？为所有这些不好的，我们不想要的，困惑我们的，或者攻击我们的，我们要预备，要预备。 那靠什么预备呢？当然靠神预备，神的话语，圣灵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样预备。当你们预备好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讲 Come on， 日本怎么讲，来怎么说，过来过来吧，可以可以，对，过来吧。你没看那个两个人打架的时候，那个 很有力量的时候 Come on， 来，那个小的为什么他有这么自信，为什么说你可以过来，因为他预备好了，因为他知道他有能力，对吧？蚂蚁的智慧就是今天为明天预备，有能力的时候为没有能力的时候预备，健康的时候为疾病的时候预备。你预备好以后，疾病来了你还怕吗？不怕，不怕，预备好。好，所以蚂蚁的智慧是怎么样？蚂蚁是什么智慧？没有白听吧。今天为明天预备，在顺境中为逆境预备，现在为未来预备，今生为永生预备，好吧？要预备，要预备，要预备。第二个小动物是什么？沙潘。经文讲沙潘是软弱之类，却嘎西嘎西，却在磐石中造房。你们知道沙潘是什么样的 一种动物吗？有点像兔子，前蹄很短，后蹄比较长，所以跑不快，前蹄短嘛。另外它也没什么，它是蹄的，没什么爪子，不尖。这样的一种小动物在中东啊，在以色列那一带呢，很容易成为狼啊这种凶恶动物的食物啊，被他们抓了就吃了。你看在中东那一带就叫做胡狼，这个胡狼或者金钱还有獴这种野兽呢，经常去抓沙潘。沙潘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发音叫沙潘，沙潘，所以你没有懂一个希伯来文沙潘，英文叫 rock badger， 就是在岩石当中打洞钻洞在里面住的这样的 rock badger。 我不知道日文叫什么，但是这种小动物呢，我们讲的雀啊 god， 它虽然软弱，它知道这个沙漠当中有很多的野兽啊，很危险，一不小心就要被吃掉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动物世界一种小动物啊，或者没有很大能力的这种，包括野猪，他们被那个狮子老虎追的时候会怎么样，跑到什么地方去啊？跑到洞里面去，对吧？野猪也是有洞啊，一到洞里面就不太容易抓的。那这些小的沙潘啊 rock badgers 在沙漠地带，在山地，他们怎样保护自己？有很多狼，有很多野狗，有很多獴啊，这种野兽我都没见过，但是都在那一带，中东那一带，他们也会吃羊啊。这种小沙潘怎么办啊？哎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在岩石中啊，在山里面找个小洞，就打个洞，打个窝。那个狼来了要抓他怎么样？立刻跑到洞里面去，因为他们小嘛。狼很大嘛，一进去就抓不住了，是吧？那个爪子只能伸到洞里面，但是它跑到里面去了，那个狼身体进不去嘛，就抓不到了。所以洞，岩洞是他们的避难所，避难所。他们很聪明，很有智慧。我发现，在日本有避难所，因为有地震，对不对？在某个地方有牌子说这是避难所，我们这儿有避难所。意思是当地震的时候，有危险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赶紧进去。沙潘有智慧，就是当这种猛兽来要吃他们的时候，要伤害他们的时候，赶紧跑到洞里面去，这是他们的智慧，跑到洞小洞里面去。他们需要保护，所以沙潘的智慧说他们知道哪里有避难所。哎，日文怎么讲避难所？就叫避难所啊，字也一样啊，避难所。我看了，他们知道哪里有保护，他们知道为自己寻求保护，建造保护，这是他们的智慧。那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义，充满了伤害，充满了暴力。今天我们大人小孩都在这里敬拜，大人面对的不公 跟小孩面对的不一样。但是我要讲一点，可能大人小孩都要面对，尤其小孩子，就是霸凌。等一下我把这个再弄一下，霸凌已经满对吧，已经满。其实霸凌这个事情不仅是在日本，在中国也有，在美国也有，加拿大也有，已经满。你们有没有被霸凌过？好像说女孩子更容易被霸凌是吧？另外霸凌这个事情不仅是你们这些小孩子现在遇见的，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上个世纪了，50年前就有遇见了，就遇见就有霸凌。我上学的时候就有人霸凌我。我女儿在美国出生，他们也算美国人了，讲话英文呢一点跟美国人一点区别没有，但是他们在学校也被霸凌了。所以霸凌不仅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，也不是这个时代，霸凌是历史历代都有的，都有的。这是一种凶恶，这是一种伤害。很多人被霸凌，有人还会自杀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保护自己，像沙滩一样，能够找个岩洞钻进去。当霸凌的时候，你要找一个岩洞钻进去。你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吗？你被霸凌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吗？不知道。我已经为你们问了，我不是认识这儿中学校长吗？我跟他做了一次非常认真的谈话，我说霸凌这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也有，他就说日本大多数人都挺好的，但是有一些人不好，会霸凌，尤其是女孩子。那我说学校怎么办，他说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审查，叫 survey 审查，就是看有没有霸凌人群。我说如果有怎么办，他说会通知家长。我说如果他老霸凌怎么办，他说会通知警察，把霸凌的人放到儿童教育所去。我说你有没有通知过警察，他说我有，而且不止一次，把他从学校先要带出去，放在那个青少年教养所里面去，他不能在学校读书了，这很大的事情。通知家长，通知警察，这个校长都做过，而且他讲每个月有一次的辅导 counseling， 每个月学校有一次。我说是所有学校都有吗？他说所有学校都有 counseling。他每个月向学生们全校学生讲一次话，会讲到霸凌这些事情，他会讲，通过教育。我说学生被霸凌，老师会被霸凌吗？也会，老师也会被霸凌，学生也会霸凌老师，相信吗？他讲的，校长讲的。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，首先当你被霸凌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学校已经给你很好的一些保护措施，你要告诉父母，告诉爸爸妈妈，告诉老师，他们会保护你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怎样保护自己，就是对我们有信仰的人，我们需要在耶稣里面找见避难所。你知道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吗？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样讲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看见没，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有没有被霸凌？耶稣也被霸凌过，那些人吐吐沫的对吧，蒙他眼睛去打他，说哎呀你是先知，告诉我打你的是谁，这不是霸凌吗？这是霸凌。耶稣也被霸凌过，但是耶稣被霸凌是为我们承受的，这里讲他为我们的过犯，就是为那些霸凌的人，为他们的过犯受害，也为你，你如果被霸凌的话，他也为你受害。这是非常伟大的一种救赎，这是我们的信耶稣的目的原因啊。你可能觉得哎呀我霸凌，我爸爸妈妈也 没有办法，也不能理解我，我很难过，我很伤害，我就痛苦啊，不好了，你非常非常难过。但是你要告诉自己，信耶稣的人，耶稣已经为你承受了霸凌的痛苦跟后果。我不知道你明白吗？小孩子可能不太明白，耶稣为你承受了，就是你所受的霸凌，这种不公平，耶稣为你承担了，已经为你承担了。当你被霸凌的时候，你要告诉自己，耶稣是我的避难所，我在耶稣里面可以找见安慰，这种安慰是父母不一定能够给你的。爸爸妈妈说，哎呀，我理解你啊，说你也没霸凌过，你怎么理解我？但是耶稣为我们承受罪的后果。所以第一点，你要告诉学校，对吧？学校有很多的保护措施，但是你的心灵精神还受霸凌影响，还需要医治，那是耶稣可以医治你。你要信耶稣，你要告诉耶稣，主耶稣，我被霸凌了，求你安慰我，求你医治我，耶稣真的可以给你安慰。另外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霸凌的人也需要信耶稣啊？霸凌的人是因为他可能受过伤害，被霸凌过，所以他去霸凌别人，也有这样的。你可以讲，我为你祷告，你知道霸凌是罪，耶稣赦免你的罪，你要信耶稣，耶稣爱你，可以向他传福音。当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我相信耶稣的爱充满你的时候，你不会再恨他。你要为霸凌的人祷告，你要向霸凌的人传福音。那这个校长就问我，他说，哎呀，那这个到处都有霸凌，我跟他讲美国也有霸凌嘛。他说到处是霸凌，怎么这到底什么原因？我说是因为人的罪，我通过翻译嘛，我讲这是因为人的罪，所以我们要信耶稣。我就把这点讲出来了，当然他们学校不允许嘛，允许的话我可能会去学校跟他们分享一点基督教信仰如何看霸凌。我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了，我说这是罪，全世界的人都会有，我们要信耶稣。他就听到了。这是更重要的问题，霸凌是罪，你如果能够勇敢地告诉那个霸凌的人，霸凌是犯罪，耶稣赦免你的罪，我原谅你，你就有勇气面对他。我相信你一定有勇气面对他。我小时候被霸凌不知道，没人告诉我，现在我告诉大家，我相信在这个里面有极大的能力，有非常大的保护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个动物啊，第三个动物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我刚才讲的蝗虫、蚂蚱。蝗虫、蚂蚱有什么智慧吗？你们看到什么没有？日本人好像也不多，对吧？不多，不多。见过吗？活的见过，真的见过吗？抓过吗？也抓过，抓到了吗？吃过吗？哎，这可以吃的，真的可以吃的，烤蝗虫串，羊肉串。蝗虫没有君王，却注意嘎，是个谁？这里又有个嘎，嘎什么呢？嘎什么？是个谁什么？他们怎么样？分队而出，分队伍。我给大家打了一下，你们知道队、堆、团、群这四个字有什么区别吗？我不知道日文是不是完全代表我要表达的意思。一队跟一堆，跟一群，跟一团，有什么区别没有？有什么区别？哪个有组织？队，堆呢？一堆。一堆有没有组织？没有。一团呢？一团乱麻，一团面。我们做包子的一团面。还有群，群有点组织啊，然后让他进来，他就进。哎，我这个日文是不是表达这个意思？这是我是 Google 翻译的，基本上差不多是吗？也许没有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给大家看下面的图片，你们看，注意看，小朋友，看，那是一团， 这是一群，这是一堆，这是一对。对是有极其有组织的，有规律的，有计划的，有智慧的。你们发现区别没有？发现区别吗？蝗虫分队而出，不是一堆而出，不是一群而出，也不是一团而出，分队而出。这是一群苍蝇，这是一团野狗，这是一堆狮子，这是一对蝗虫，看见区别没有？一对蝗虫。好，那你们想一下，蝗虫竟然分队而出，就飞出去了。那么它降落的时候会分队吗？降落的时候是一堆一团还是一群还是一对？应该也是一对，要不然一堆怎么飞起来就变成一对了呢？这是很难想象的。我找了个图片，这个图片你看蝗虫啊，是不是有一点有规则的？这个翅膀都在一个方向的，看平行的，看都在朝一个方向飞。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，那这是蝗虫的智慧啊，分队而出，分队而出。那问大家，蝗虫为什么能够分队而出？他们去吃东西，对不对？有那个自助餐，我们会不会分队而出啊？不会啊，我们一群分群而去，是吧？分群而去。蝗虫在吃东西的时候能够分队而出，意味着什么？哎，你们想想，如果你要去吃东西，在学校非常有条理，非常井井有条，不乱，一对一对的，你们中午吃饭都是一对一对去吧，这说明什么？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就是老师说一定要老师讲的，另外一种你们要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吃的，所以你不需要去抢，每个人都有吃的，不需要抢。我觉得蝗虫的智慧，它有一种天然的能力，在这么多的蝗虫当中去吃的时候，他们都可以分队，也就是说我都可以吃到东西，我不需要乱，我不需要抢，我不像狮子那样扎堆一样扎在那去抢一块肉。这是蝗虫的智慧。我觉得蝗虫有个集体的精神，其次在集体的精神里面，他们相信有足够的供应，有足够的供应，这是蝗虫的智慧。我觉得这是我们不管是教会里教会外的人都是非常需要的一种智慧，就是我们需要一种集体的结合。另外我们要有信心，知道我们的需要是足够的，我们的需要足够，我们不需要去一群一群去抢资源。最近听说美国鸡蛋涨价了，到那个美国店去抢，哇，有人就是一大车把蛋都抢走了，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。有人讲啊，好像一个中国人怎么样，是条龙，三个中国人就怎么样了，我就不讲了。意思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很能干，三个中国人就变成一盘散沙了。那我发现日本这个社会啊，日本社会呢很有意思，日本人好像每个人都不怎么样啊，就是默默地在那走路啊，戴个口罩。但是日本人这个群体这个社会呢，我发现非常有秩序，蛮讲道德，也讲蛮讲公理的啊，在外面，说明呢他们有一种这种蝗虫的一种精神。这种精神呢，就是他们，我真的没见到日本人抢东西啊。前阵子是什么台风的时候米没有了，我真是没有见到他们很多人在那抢，但是米也会没有。我觉得日本人有一种这种文化也好，道德也好，他们是很有秩序的一群人，不抢东西的。那对我们华人来讲，我觉得比较容易去抢，比较容易抢，怕没有了。基督徒也会抢，可能在 Costco 抢东西的，牧师也在那抢，他们还抱了两包米，所以我很怕，很怕。 宁愿不买，饿肚子。我觉得我们华人有一种这种抢啊争的，可能在国内叫做卷，卷这种风气。说实话，就是没有平安，没有真正的安稳。我们不知道这位神呢、啊、是真正供应我们的，他总会供应我们。我们没有这种确据，没有这种确信，包括基督徒也一样。蝗虫有，蝗虫不需要抢，他们落在那儿，按对而落，飞起来按对而飞，这是我们需要的智慧，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智慧。我不知道在家里面啊，就说一个孩子可能还好管理，两个孩子就不太好管理，三个孩子就更难了。我们当中有三个孩子的就更难了。这种合一啊，你要为一个目标合一，如果不靠爸爸妈妈讲你们要怎么怎么样，那爸爸妈妈就成君王，对吧，成一个头。如果没有爸爸妈妈，你们还可以彼此相爱，三个孩子的共同做一些事情，能够合作，能够联合，那是很好的一种精神。这就是蝗虫的蚂蚱的精神。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操练一下。前两个星期啊，我们敬拜完以后，有四五个小朋友坐在后面沙发上，他们拿手机在那高高啊，叽叽嘎嘎笑，很开心的样子。可能你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因为我告诉他们，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，你要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这节经文呢，用日文给我说出来，还要打在我手机里面用写出来。然后呢，四五个小朋友就在后面啊，在那干啥，然后让这个路，让那个路，搞了大概十几分钟，把手机给我了。那是我看到在那个时候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，是有意义的。这四五个小朋友在那里结合起来，共同的商量，共同的合作，做了一件好事情，就是给我录了一个三章十六节的经文，也用日文把它打出来了，给我了，以后我可以用这个去传福音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一群小孩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这是蝗虫的智慧，集体配合，集体配合。我个人觉得，就是讲到这个集体的配合，或者说集体的供应，我还是看到神对教会的带领。在过去一年里面，我们来这里敬拜，我们在这里带领大家，我觉得这是神从这个蝗虫的预备来讲，神在这里，在这个教会所降下的这个恩典跟资源，我们在这里服侍了。或者讲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然后你说未来怎么样，其他牧者来，或者说其他牧师来，或者没有牧师等等，我觉得这就是蝗虫般的信心。不管我们飞到什么地方，不管我们落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要维持一定的队形，我们知道我所落的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资源，肯定会有吃的，肯定会满足我，所以我 不需要一直到我认为最好的地方去扎堆，到那个地方去。我们可以在凭信心面对未来，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有预备。我这样讲好了，我们所进入所处的未来都是神所预备的，包括我们过去一年在这里都是神所预备。有这种蝗虫的智慧，我觉得我们不会挑三拣四，我们不会认为这个好那个不好，然后我们都要聚到好的地方去。这是蝗虫的智慧，都应该有。我觉得天父在他的智慧当中帮我们的需要都已经给我们了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不管我们怎么飞，我们不能乱，不能抱团，不能乱，不能散，我们要一起行动，一起落下来，一起领受，一起起飞。阿们。最后一只小动物是什么？蜥蜴，这叫蜥蜴 ，lizard， 日文叫啥？这个东西在日本没有吧？在墙上你们见过吗？壁虎，你们敢抓吗？ 我在印尼在非洲都见过，墙上好多油桐，你一抓它那个尾巴就掉了，就把尾巴舍掉，然后后来又长出来了。这种东西有什么智慧呢？还记得嘎吗？是一个是以 demo 手工啊，这叫中文翻成手工，手工用爪抓墙，却住在王宫。这是很奇妙的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。虽然他们是很弱小的，就是有一个翻译，就是你可以用手把它抓住啊，抓在手里面，抓在手里面。但是呢，这样的一个小东西，却住在王宫里面、皇宫里面，或者说它是尊贵的，尊贵的。你们知道这个 lizard 这个蜥蜴如何能用它的四个爪抓在墙上吗？甚至抓在玻璃上吗？给你看一下它的爪子，这是它们的爪子，这是高倍显微镜，你们可能不要研究昆虫的就不要看了啊。这是显微镜下它们有很多的那种刷子一样的，看见没？刷子。再给你们看一个图，它们有无数的刷子，好多刷子可以吸在玻璃上，吸在玻璃上。当然它可以吸也可以放，不能老吸，对吧？那动物一来 要抓它，它就赶紧一放又可以走了，然后再一吸又吸住了。这是它们的吸盘，它们可以吸在那个地方。这是这个蜥蜴的脚啊，很有意思，可以吸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它可以在皇宫里面一直停在墙上面。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啊？这个蜥呢，使它成为一种尊贵，它在皇宫里面就变得尊贵了，因为是在皇宫里面，它可以看见国王，国王同在，看见他吃啥，看见他看啥，看见他说啥，所有皇宫里发生的事情他都看见。有人比较能干，一个能干的人会说啥？他有几把刷子。你看这个蜥蜴有多少刷子，有这么多刷子，所以蜥蜴是非常非常能干的一种小动物，因为它住在皇宫里面。那我在想啊，我们基督徒能够住在一种荣耀的境界里，像蜥蜴一样，我们非常很软弱，我们卑微，我们有罪，我们能够住在蜥蜴般的皇宫里吗？在这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这是一节非常奇妙的经文。道成了肉身，就像旧约时代不是那个摩西有一个帐幕会幕吗？道成了肉身的意思就是以肉身织了一个帐幕，耶稣住在这个肉身的帐幕里面。旧约时代这个帐幕是有神的同在的，至圣所有神的同在的，新约里面耶稣成为肉身的帐幕，有没有神的同在？耶稣有神的同在吗？有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他里面有神的同在？他说了，对吧？有一次登山变相，对吧？记得吗？登山变相全身发光发亮，超过地上任何的白布，比太阳还亮，那是神的同在。旧约时代神同在是极其荣耀的，他彰显了一次，就那一次，一小段时间。好，他彰显了神的荣耀，这就是神今天在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的方式，在耶稣基督里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几十节甚至上百节的经文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就是告诉我们要进到他里面去，也就是蜥蜴的智慧，用四只爪子紧紧地抓在皇宫的墙壁上面，所以领受国王的同在跟国王一切的尊贵，他都在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以信心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，抓住他，在他里面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是在基督里面啊，我们这个信心的绑臂啊，我们抓住基督是有代价的，非常不容易。你要一直抓在那，停在那个地方，会累的，有的时候会掉下来，有的时候会软弱，有的时候会不想，会掉下来。那掉下来以后，我们就不在皇宫里面，不在这种尊贵里面了。 所以我们一直要紧紧的抓住，一生抓住。那我现在跟大家讲讲这个智慧与聪明的区别。前面讲过，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，就是智慧的例子。我在线上有带一个查经，都是弟兄啊，有美国、加拿大，什么地方都有带查经。我们这个查经呢有很大，大概有40个小组长。我们小组长先学习，每个星期先学，然后呢我再带领我小组里面学。上个星期学的时候呢，有一位美国的小组长讲了一个见证，他这样说，他的小组里面有一位弟兄是美国人，他是信的，信耶稣的。这个男的呢，他是个化学家，你知道化学家就是研究那个试剂啊、食品啊、这个药品啊这些事情。他有一次呢，就是很多年前，他做生意啊，做生意失败，非常非常不好，已经到谷底了，就是不能再坏了。那个时候他有一个人寿保险，300万的人寿保险。他就想，哎呀，我的生意失败，我一切都不顺，我就自杀了。不要自杀，他要死，不想活了。那怎么死呢？他就想，哎呀，我是学化学的嘛，什么这个药那个药了，什么什么，反正用些什么东西他混起来喝了，然后只要让保险公司看的不是那么自杀，他的太太的家人就可以得300万，明白这意思？他就想这个事情，我怎么死的让别人看不出来我可以得300万，家里可以得300万赔偿嘛，他有人寿保险嘛，他就想这个事情。也许他想的时候被其他的基督徒看到了，就是不太正常，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是怎么看出来的。在他想的时候，谋划的时候，有一位基督徒查经的就告诉他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不要做你想做的事情，神会保守你，神会供应你。我不知道你要做啥，但是我看出不正常，不要做你想做的事情。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智慧特别给他了，然后他那个一下就被点醒了，他就觉得神感动他，他就不要自杀了，放弃了，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。他正在什么搞什么试剂啊药品，自己想喝不弄，就那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想啥，但是不要做你那件事情。这是神的智慧。今天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，未知，很多人也不知道我们的挑战处境。被霸凌的，我也刚听见见证，在美国加州我们组里面一个弟兄分享，他们孩子学校里头有一个孩子新移民被霸凌，学生欺负他，然后他去自杀了。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，面对很多的未知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无能为力的，但是我们所依靠的这位神是赐我们智慧的。神所赐的智慧能够让我们面对我们所有的挑战，神所赐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得安慰得满足，神所赐的智慧也能够让我们突破重围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所以后来那个美国弟兄就非常的有信心去继续追求，继续查经，现在还在 BSF 里面继续查经，他的情况有很大很大的改变。改变以后他就做见证，神把他从死亡的边缘就一句智慧的话使他挽救回来。今天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智慧。好，我们总结今天信息，小东西大智慧，箴言30章24到28。我们讲了4点啊，蚂蚁的大智慧是什么？
预备，
预备，夏天为冬天预备。然后我讲了神在过去1年2年已经在预备我们，正在预备我们，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们应该是一群预备好的人。然后我们会说，来吧，看吧，来吧，哎，你怎么不来啊？来吧，你预备好的人，你就可以说来吧，接招吧。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沙潘的大智慧，沙潘是在危险中知道寻求避难所的。请问大家知道，你在霸凌当中知道如何寻求避难所吗？基督是真正的避难所，不但拯救你，使你避难，而且可以拯救霸凌你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是需要拯救的？ 不仅仅是你啊，这是传福音的好机会，霸凌你的人可能成为你的福音对象。第三，蝗虫的大智慧。蝗虫是在各自当中聚集合一，这是信靠供应，信靠神的供应。我们要信靠神的供应，神的供应都是足够的，都是最好的。我们不需要扎堆，我们不需要抢，我们不需要往自己想最好的地方去找。你现在所在的环境场所，你所拥有都是神的供应，都是最好的满足，已经满足你了。第四，蜥蜴的大智慧。蜥蜴啊，它在卑贱中啊享受尊贵，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国王可能从来没意识到，那只小蜥蜴成天跟我享受尊贵啊，看我所看的，吃我所吃的，从来没有意识到，其实它正享有国王的尊贵。我们每一位在基督里面是有尊贵的，每一天都有尊贵，可能我们自己不意识到，别人不意识到，我们里面有极大无比的一种尊贵。所以我们有信心的手脚紧紧的住在基督里面，不能掉下去，不能掉下去。阿们。好，几个挑战的问题。听了今天的信息，你认为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智慧？蚂蚁的智慧，预备。第二，第二是什么？沙潘的智慧是什么？寻求保护。第三，蝗虫的智慧是什么？集体中的合一，相信供应。牛奶有，面包也会有。第四，蜥蜴的智慧是什么？紧紧抓住宫中的荣耀，皇宫中的荣耀，不能降下去，不能掉下去。另外就是你知道自己所处的处境吗？你是在人生的夏天还是冬天？教会是在夏天还是冬天？我们如何在夏天为冬天做预备？如果你在人生的冬天，你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是你没有预备好，第二种你已经预备好了。我相信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都在彼此预备，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未来的冬天我不能预备，我不能面对，我们都应该预备好。阿们。如果你觉得我不能面对，是因为你没有被预备好，如果你预备好了，你一定能面对。这就是蚂蚁的智慧。你是人生的夏天还是冬天，不管什么人，我们总会在这两个境界当中不断的打转，不断的反转。好，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我在主军中。我站在这里的我们未来的年轻人，未来的子女，都是基督的精兵。今天我们在前方，在后阵，我们在各个地方都是基督的精兵，为基督打那美好的仗。求天父赐给我们能力、信心、智慧，让我们每一天在各样的处境当中 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。我们也知道，主，你把我们摆在主基督的军团当中，与我们同在的远远超过这个世界的，比他们同在的更多。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开启我们年轻人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在末日的征战当中，主的天使天君、主的子民、主的圣徒结合搭配起来的时候，是可以成为如何强大的一支军队，他们将无往不胜，他们将胜了再胜。愿我们每一位成为这样的军人，愿我们每一位有这样的心智，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大人小孩，有蚂蚁般的智慧，能够预备，为明天预备，为永生预备。不管我们明天的挑战如何，当我们预备好了之后，我们必有能力、信心来面对、来超越、来得胜。祝福我们福冈西安宣道会、东区堂、早良堂在未来的事工，彼此相爱、见证基督、传福音方面继续的成长更新，也祝福我跟圣母前面的服事脚步，让我们继续在神的国度来耕耘、来带领，像蚂蚁一样为主的工厂预备食物，为弟兄姐妹预备，也为我们自己预备。感谢天父今天赐下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共同的敬拜，也感谢天父让我们在这里经历共弟兄姐妹的喜乐，为你们每一位祷告，为你们每一位祝福，我们的未来将无比的光明美好。感谢祷告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，阿们。